多年嚟对文革嘅研究当中，喺中国内蒙古出生长大嘅杨海英特别注意文革对全世界嘅影响。由于多年喺日本学习工作，并且成为日本公民，佢对文革喺日本产生嘅影响尤其注意。佢认为当今日本学术界对文革嘅批评力度同尖锐性不如西方国家嘅学者。虽然日本有三岛由纪夫咁样嘅作家喺文革开始冇几耐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就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对中国的蛮横外交提出强烈的批评。以下是杨海英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杨海英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当记者问话，大家都知道文革不单止是中国的事，在文革进行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法国有文革的风暴，在美国也有，日本也有。大学年轻学生起来而造反，做教育制度的反，做政府的反。关于日本和文革的问题，他目前有两个问题想去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文革的初期，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文革的声明，那份得到另外三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纯从、公安部攻防联署的声明表示确表示反对文革所展示的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展压学术和艺术。在三岛由纪夫等人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日本社会和大众以及学术界如何来到看待文革呢？在文革发动55年之后，日本社会大众和学术界如何来到看待文革呢？
川端康成还有这个三岛由纪夫等等这些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两支派。
杨海英说，可以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回答，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亚洲最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国家，他们目前在汉语当中的很多的词，譬如共产党、共和、民主、人民，这些词都是从日本引入的，也都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清帝国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带回来的，后来在汉语白话文当中流传了下来，这个就是汉语概念的再引入。日本一直是一个在思想上很开放的社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思想翻译得非常之快，这些东西换字成汉字之后，中国人用起来就非常之方便，马上就引入到中国，引入之后也都不觉得是从其他地方那里引入的，用起来得心应手。日本的社会风土有一种自由主义和左派这样的所谓进步思潮，这样的社会风气一直很强，这个就是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往往是以善待中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再加上1905年日俄战争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反思自己的历史，很多日本人觉得日本的道路走错了，他们对中国有一种负罪感，再加上自由主义的思潮，他们往往就觉得中国怎样讲他们就不用管了，中国做什么都是对的，他们日本对中国做了坏事，中国怎样他们就不要再讲什么事了。他们明明知道人民公社的时候饿死了人，他们住在北京饭店的那些作家媒体记者都炸地看不到，还有在文革发生的时候他们明明在街上发现了武斗，亲眼看到了，他们也都知道老社跳入太平湖，但是他们从来不提这些事，他们还说郭沫若如何风光得厉害，这些事其实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都觉得反正是中国的事，他们自己的事就自己去办，而他们日本对中国做过坏事他们就不想去提那些事了，这些是基于这种负罪感和赎罪感。另外一种情况是跟上面刚刚相反，中国先前叫支那，日本人就说支那人就是那种德行，他永远也都现代化不到，永远就是那种落后的状态，所以中国出现人食人的问题也都好，饿死人的问题也都好，或者是暴力也都好，还有现时的民族问题解决不到的又好，反正这些都是支那的问题，支那就是那副德行，从由负罪感而来的就是对中国发生的种种的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中国什么事都是好的，其实都是一脉相承一体两面。就好像记者刚才提到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良知派，从思想上来讲，从日本近代哲学思想上面来讲，可以将他们划归到保守派或者中庸保守派，反正他们不是自由派， 呢啲人覺得日本對中國應該一係一，二係二。歷史上面，日本從中國學到好多好多嘅嘢。近代化之後，中國又向佢哋學咗啲嘢。戰爭係戰爭，目前中國發生呢種事，點樣睇亦都係一種反智嘅做法。點樣睇亦都係對人民、對一般人有問題嘅做法。所以喺文化大革命初起嘅時候，佢哋就發出咗質問中國、質疑中國嘅聲音。但係好遺憾，佢哋嘅聲音並冇成為日本社會嘅主流。呢種情況一直到而家都有。目前亦都有唔少日本人認為，反正係中國，中國肯定係亂七八糟，唔好同中國沾邊。呢啲係一種諗法。另外一種諗法就係，中國點樣會有呢種壞事呢？為吳爾族人嘅問題、蒙古人嘅問題，算啦算啦，佢哋對中國做過嘅事，佢哋對呢啲點頭哈腰就可以啦。好多日本人就係呢種咁嘅心理。而記者又問話，在你看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學術界，同情文革甚至為文革平功擺好的大有人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難道他們都沒有看到文革造成的禍害？不知道中共自己都一度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嗎？
這個日本的這個最大的問題何在呢？就是有一個，有一些日本哲學家曾經這麼講過，就是日本怎麼看中國，日本怎麼看亞洲，其實是日本人回头看自己的问题。
杨海英答话，这个问题亦都触及到咗日本嘅中国研究、亚洲研究嘅一个最大嘅问题。有一啲日本哲学家曾经咁样讲过，日本点样看待中国，点样看待亚洲，其实系日本人点样回头睇下自己嘅问题。对佢哋嚟讲，中国、亚洲系一种方法，系一种道具，系一面镜。佢哋照镜嘅时候，就会谂中国咁乱，佢哋日本又咁好，佢照中国照出嚟嘅系脏乱差嘅嗰边。另外，他們還照出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曾經亦都對日本做出貢獻，日本還向中國學習漢字。總之，在這樣的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看來，中國就是一面鏡，他從來都不會切入中國社會，做到 A 就是 A，B 就是 B。 譬如文革是怎樣一回事呢？中國自己都否定了文革，當然否定得並不徹底。中國社會曾經承認過這些是一個問題，國際社會當然都承認過這些是一個問題，而日本學術界亦都可以一是一，二是二這樣的研究文革。日本不是說沒有這樣的人，但絕大多數的人或者所謂的中國學者，他們往往是通過中國來講日本自己的問題。他們說中國這麼差，言下之意就是日本這麼好，說中國這麼好，言下之意就是要批評現時的日本政權、日本的黨派、日本的思想界。所以不願意否定文革或者對文革有千絲萬縷的情感和懷舊的日本人，其實是對日本的現狀不滿。稍微有一些遠大理想的人，他們會對目前的世界狀況不滿，所以他們還是想中國當初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時候有多好，他們可以走光輝的道路等等，他們認為還是這樣好。這些是一種死灰復燃的現象。咁記者又問，由於偶然嘅原因，佢得到一本一度被中共當局視為日本友好作家嘅司馬遼太郎嘅一本《中國遊記》，從長安到北京。嗰本遊記記錄咗司馬遼太郎喺文革即將結束嘅時候訪問中國嘅所見所聞所思。佢睇到咗司馬遼太郎當時對中國有強烈嘅批評，尤其係批評當時嘅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強硬干預日本劇團文學座嘅藝術創作同演出，無視文學座係日本嘅而唔係中國嘅劇團，無視日本憲法保障日本人嘅表達自由。佢嘅問題就係，司馬遼太郎生前係著名嘅作家，佢呢種思想意識喺日本作家當中有幾咁普遍或者有幾咁罕見呢？
司马辽太郎呢，他当时这个当时是以前的外长汤家璇是给他当翻译，他这个去西安访问的时候，他对这个霍去病马踏匈奴这个碑，他觉得
杨海英答话，司马辽太郎先生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仲是非常之大的，但到怎样的程度呢？日本国民的历史观可以讲得是非常接近司马史观。头脑比较保守的学术家认为，司马辽太郎是一个作家，他的历史观怎样能够成为日本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呢？这些当然是保守派学者的看法，但是反过来讲，日本的国民所有的读书人都普遍接受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也都就是司马史观。司马辽太郎在这本书之中提到的中国粗暴干涉日本剧团创作和演出的事情，发生在日中建交之后没多久，当时两国正是处于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阶段。在那个时候，中国就有粗暴干涉日本国内事务的驻日使节，那个时候就有战狼外交的先例。 司马辽太郎访问中国的时候，后来当了中国外交部长的唐家璇是他的翻译，他访问西安的时候看到汉代武将霍去病马踏匈奴的碑，感叹不已，觉得中国人怎样活在这种自我满足的世界里面。他感叹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匈奴对汉人就是侵略，这样的观念中国人到现在还有。蒙古人为米人，吐蕃人进来就是外族入侵，他们去到蒙古到新疆是开疆辟土，他们到日本海边就是说这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打到中国是侵略，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观。司马辽太郎先生很早就发现中国有战狼的势头，中国有大中华的思想，大中华思想又同社会达尔文思想一拍即合，司马辽太郎当初看破的是这些事情是中国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记者又问话，你刚才提到日本人对中国有两种的想法，一就是日本过去对中国做了不好的事，所以中国目前的事日本最好不要去批评，再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就是落后，就是野蛮亦都是无知，在这两种思想之外，他们还知道日本过去还有所谓的大东亚思想，称为黄种人是所谓的优秀民族，日本应当联合其他的黄种人包括中国人在世界上同白种人一争雌雄，这种所谓的族裔观人种观在日本还有多少的市场呢？或者是否已经变得十分之可笑呢？杨海英说，这种所谓泛亚主义在日本目前是没有市场了，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还会以其他的形式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民族中间，这种思想很有意思，譬如说传到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就有了欧亚主义等等，所以这种思想影响还是有的，但是在日本已经没有多少的市场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的报道。